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苏小燕你好，
杨天成你好。
我们在星期三，我们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星期三很丰富，还是有我们的圣人小传。我觉得呢，我们讲雅谷好像也讲了很多集，为什么要需要用那么多集去描述一个人物呢？
因为这个雅谷呢，我发现呢很特别的人物，很聪明，很能干，但是他的人生呢又是很曲折的，很多的经历，但是到晚年的时候呢，得到很多主的祝福，
很大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吧，应该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鲁迅大家都知道吧？
鲁迅，
嗯，
我没见过。如果他活着的话，现在岁数已经很大很大的了。
如果他活着的话，我也不敢想象。可是鲁迅呢，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文人。
对，写了很多的书，影响了很多的人。
不过呢，我今天想问你的问题是，他是不是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文人呢？
那我不了解哦，这要研究他的历史啊。
其实他从小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医生。
哦，
为什么呢？因为他家父亲呢经常病重，身体很虚弱，所以他从小立志要成为一个医生，去救医治病人。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出国去学先进的医学。可是到他回国之后呢，就出现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就像雅谷一样，他放弃当医生，决定要当一个文人。大家都很困惑，可能就是觉得他一个男孩读书很厉害，有这个医治的才能才干，因为要当医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嘛，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的去放弃呢？大家都很疑惑，原因是什么呢？他回来之后呢，看到同胞受到压迫，受到残害，这个很凄惨，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明白的。可是呢，幸存者却在周围旁观，一点都不帮忙，而且觉得好像啊，幸好我没事，他有事不是我的事，大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处境当下，他觉得世态炎凉，所以他本身有很独立的思想嘛，有个人的想法，他希望透过自己的文字去改变同胞他们的思想，改变这个昏聩的时代。
嗯，所以他写了一个文章叫呐喊，
呐喊，
这个呐喊呢唤醒很多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时势造就人呢。
没错，他认为呢，如果我当了医生，可能我会医治到人的肉体上面的疼痛，可是我医治不到他们心灵上的麻木。这个心灵麻木我觉得很有意思，无论在哪一个时代的人呢，我们的心灵有的时候真的会麻木。当我们看见一些灾难，一些战争，一些意外的话，可能太多了，因为数量太多，每天翻开报纸，你看新闻，你听到太多的事情，到一个地步可能你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唤起那个心态，唤起那个关心，那个爱的那个元素。
所以呢这个鲁迅呢，他人生有个很大的转变啊，而且名字都改了。
改了
吗？他原来姓周嘛，后来他姓鲁了吗？
哦，原来他姓周的。
对
呀，
他名字都改了，你都不知道吗？
我有长新知识呢。今天你知道他以前的梦想是当医生，今天我知道他以前的姓是叫周。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是不是都要改名呢？我们才能真正的有唤醒人呢？
不需要了，我喜欢我父母亲给我的名字。
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在这个圣人小传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雅谷，他在人生当中也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回族朋友您好，我是马云，云彩的云，欢迎您收听圣人小传这个栏目。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了雅鼓与主的使者摔跤，并且呢被主摸了一下，从这一刻开始他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骄傲自满专靠自己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全心全意信靠主的人。与主的使者摔跤对于雅鼓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与主摔跤的过程当中啊，雅鼓发现对方并不是普通人，他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胜过对方，但是他仍然拼命地抓着对方不放，一定要得到对方的祝福为止。最后他终于得到了这个祝福，而在摔跤的过程当中，神让雅鼓有了很多的学习。其中一个学习是神让雅鼓体会到自己是有限的，不管雅鼓他怎么努力，他还是赢不过神的使者。在人生的道路上，雅鼓也不能够单单的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一些困难，他需要神的帮助。当人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的时候，他就会转向主，寻求主的帮助，去找寻出路。雅鼓他与主相遇了，更重要的是他被主驯服了。神除去了雅鼓心中的自满和骄傲。在这次摔跤之中，主的使者又为雅鼓改了名字，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意思是那与主搏斗的人。正好提醒雅鼓这个属灵生命的经历。雅鼓呢好像得胜了一样，因为圣经这样描述，你的名不要再叫雅鼓，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主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事实上雅鼓从此是真正降服在主的面前了。雅鼓后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皮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主，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从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见雅鼓他对主已经是有一定的认识，就是人根本不能面对面与主相见。如果人面对面见主必定不能生存，但他这个特殊的经历却没有丧失生命，完全是出于主的恩典。这个时候雅鼓深深地体会主的保守和怜悯。这次较力之后，雅鼓在走路时行动再不能像平常的人一样，因为他的大腿窝被主摸着了，从此他像瘸腿的人一样走路。在身体上他确实是有了缺陷，但是在他的心灵里却开始了新的里程。以前他非常的害怕见到以扫，现在他得到了主的祝福，心境已经转变了。他相信在和以扫会面的事情上主一定会帮助他的，于是他继续上路准备和哥哥会面了。回族朋友，从雅鼓身上你可以看见一个寻求主的人他的转变是何等的大。如果他没有在主面前安静的祷告，相信他不会有那种和主摔跤的经历，更不会让主摸着他软弱的地方，让心灵得到更新。愿意我们都能够寻找主的面，让主触摸我们的软弱，使我们的心灵得着更新。
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 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一杯就输，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一杯就输。
全新的生命这首歌呢，不单告诉我们这个一个人在主的里面改变以后有个全新的啊，更是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里面能够显出一个新造的生命。
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又是谁呀？
哎，今天就是雅古嘛，
哦，
这个圣人小传的主角。我想问一下，以色列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思？应该这么说，在天经里面也许找到答案。
跟他自己的人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一个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改变，而且他的后代呢也成为主在他生命当中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个作为彰显。就是你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看到主的作为，在亚古的生命当中也看到这个作为。
我想要的答案不是这个
哦。
以色列的意思是与人与神脚力得了胜。
哦，这是他名字。
名字，
我以为你问的他这个。
你回答的是深层的意义，我问的是表面那个意思。
哦，原来就是名字的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尊贵的王子，以色列代表尊贵的王子。
哦，所以这个亚古是很有特别的。
你想想看，一个骗子嘛，我们上一集不是说他是一个大骗子，
骗了很多人。
大骗子今天变成尊贵的王子，你看改了名字之后，连遭遇都180度的转变，跟他的兄长和好了吧？是不是？那个血腥的追杀也都消失了，他们两个相拥。我看了这一幕，我都觉得感动。如果不是上主在背后去指引着，去带领着，你觉得他们兄弟俩能那么容易就和好吗？
的确很特别。所以呢，那我们也要不要改名字？
你这个问题已经问了第二遍了，我不要改名字，除非有一天上主他说要改我名字。
因为改了名字有意义了吗？
那当然呢，雅古他抓住这个祝福，祝福可能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荣华富贵啦，一帆风顺呢，但这个祝福呢，其实在上主的眼中是一个蜕变，一个脱胎换骨的大福气，你同意吗？
的确，经历主的改变以后呢，真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与尔撒相遇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祝福，就是主不但给一个人祝福，也是给一帮人。
一帮人呢，
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人。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你试过因着别人走进你的生活，让你觉得生活不再平淡，而是多彩缤纷吗？有没有人走进你的生活，让你顿悟生命原来从不平凡，而是可以丰盛美满，并且可以结出硕果累累呢？一个平凡的家庭在一次饮宴中接待了一位特别的客人，结果不只是化解了一次尴尬的处境，而且更是所有参加宴会的人享受到前所未有过的欢乐。这个是在加利利迦拿的一个家庭。迦拿是离拿撒勒不远处的一个小城，本来这个小城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可是因为尔撒在这个地方行了第一个献祭，这城就变得不同了。事情的经过记述在约翰卷2:1-11。在尔撒呼召拿但业跟从他之后的第三天，尔撒和他先呼召的5个门徒 一同参加一个家庭的娶亲的宴席。这个家庭之前呢，已经邀请了马尔焉帮忙筹备婚宴。等到饮宴的时候，主人也请了尔撒的门徒去赴宴。在饮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相当尴尬的事，就是负责管理饮食的人发现酒用尽了。这对于主人的新郎家来说是非常狼狈的事情，因为在耶胡德人眼中啊，婚宴是一个重要的礼仪，当中不能有错失。两个新人结婚，除了要举行庄严的誓约典礼，还要举行结婚公开的游行，就是要设宴款待来宾。婚宴也可能长达一周之久，男方呢既是喜宴的主人，自有责任将宴席安排得尽善尽美，否则不只是让宾客扫兴，主人家丢脸，男方还可能被控告，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喜宴上，酒非常重要，因为酒是欢喜快乐的象征，如果酒用完了，宴席也就不能够继续下去了。现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果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尔撒的母亲对尔撒说，他们没有酒了。马尔焉这样对尔撒说这话，是想尔撒帮忙想办法。或许在马尔焉的心中，即使尔撒没有办法弄点酒来，至少可以和门徒们离席，好省一些本来就不多的酒。在那一刻，马尔焉似乎忘记了尔撒是谁。尔撒听了马尔焉的话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听起来尔撒用妇人这个称呼来叫马尔焉，好像显得很没有礼貌，可是原来在希腊文里，妇人这个叫法呢是很亲切的尊称。尔撒后来的话意思是，那家人没有酒的事与尔撒要来这世上成就的使命没有直接的关系，根本呢马尔焉和尔撒关心的事是不同的。况且尔撒对于一件事的处理有他的方法，也有他认为最好的时间。尔撒在这里是婉转地提醒马尔焉，要尊重主的心意，也要尊重主的时间表。虽然尔撒和马尔焉在肉身上是母与子，但尔撒真正的身份是主的儿子。尔撒首要的人生使命是成就造物主的计划。马尔焉是不应该指使尔撒在某个场合要做什么，或者是不要做什么的。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马尔焉听完尔撒的话，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吧。马尔焉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位分和角色，原来他和主人家里负责饮宴的管家，还有当时几个跟随尔撒的门徒，都在留意到底尔撒要做什么。假如在这个时候尔撒吩咐门徒离开宴席，与主人家负责饮宴的仆人一同去买酒，他们一定会听从命令的。 他们只是奇怪，为什么这个名叫尔撒的老师，面对这样尴尬情急的处境，还是那样的平静呢？尔撒的目光转向主人家门口的六个石缸，门徒和管家不解地看着尔撒，又随着尔撒的眼光落在那六口的石缸上。那六口的缸好端端地立在那儿，每口呢可以盛两三桶水。主人家里的仆人每天呢都将水倒进去，又将水舀出来，好方便每一个人在进屋前呢洗手洗脚，并洗去一路的风尘。尔撒对佣人说，把那缸倒满了水。佣人或许心里莫名其妙，但他们二话不说就照做了。他们按尔撒的话将水倒满，直到缸口。做完了又看着尔撒，尔撒说，现在可以舀出来了，送给管宴席的去吧。他们就送了去。我们不知道这些佣人端水往宴席上走的时候，在过程里边他们心里想些什么，或许他们担心客人会不会尝得出来这些酒是掺了水的，没有先前的酒那么好，那么浓了。或许他们更担心主人会丢脸，之后会责怪他们预备不周。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将要发生的事。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只有舀水的那个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佣人想着或许要出事了，谁知道管宴席的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现在。原来尔撒已经使水变成了最上好的美酒。这是尔撒行的第一个险记，他拣选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来做这件事情，他也拣选了在一个平凡的婚宴里来做这件事。本来这个婚宴因为人的不足将会变成一个失败而又失礼的婚宴，可是尔撒来了，他叫一切改变了，他带来了饱足和丰富，更带来了欢欣快乐的喜酒。不是尔撒从别处带来的美酒，是美酒从尔撒而来，是他使平淡的水变成了香醇的酒。所有尝过这从尔撒而来的美酒的人都说，他们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酒。所以参加过宴席的人有福了，因为尔撒在这宴席当中使所有参加这宴席的人不致缺乏，还得以初尝甘露。可惜的是，婚宴里许多人都享受了美酒，却视之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没有太多人关心这美酒的来源。只有马尔焉、新郎家中的佣人和尔撒的门徒知道。马尔焉是一早知道尔撒是谁的，并已经习惯了在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都依靠他。尔撒的门徒现在是亲眼看见他们所佩服的老师，原来除了有道德人格的魅力之外，还有超乎凡常的全能，能够更新生命和一切的物质。或许是最被震撼的是新郎家里的佣人，他们第一次看见尔撒和他学生的时候，不过是他们为普通的宾客来享受主人家所设的宴席而已。可是到尔撒走了以后，他们才明白尔撒才是婚宴的真正的主人，其他的人都只是客人。佣人在宴席里顺服地听从尔撒的吩咐，见证了尔撒使所有的人得到了满足。在这个有尔撒存在的宴席里， 每一个与尔撒相遇的人，生命都得到了祝福。那些本来是缺乏的，因为尔撒而得享丰富；那些本来是羞辱的，因为尔撒而得到荣耀。多斯提，今天也是一样。所有以尔撒为主参与天国宴席的人，都会喝到尔撒为他们带来的美酒。
迦南婚宴当中如果没了酒，那真是一个遗憾啊，
很扫兴了。
对，但是主呢在那个时候显出他的显迹啊，就是能够用水变成酒，喂饱了这么多人。你看已经是喝的差不多了，但是呢能够在那个当中给了一个好酒，以至于呢这个好酒胜过了以前的那个酒，所以吸引了很多人。这个显迹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主呢可以在万事当中显出他的大能。
我从这个神迹里面看到，人的尽头就是上主的开头，对吧？有的人这样分析，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他说里面讲了酒就代表地上的喜乐，总是会有尽头的一天，对吧？可是上主他的能力，他带给我们的喜乐却是永恒，却是无止境的。就像主尔撒，他借着自己的死供应我们永恒的生命。
的确，主尔撒在一个婚宴上出现啊，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人生的里面常常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包括婚姻。有的人因为婚姻彼此之间的矛盾就坚持不下去了。
对。
但是呢只要仰望主，主在婚姻当中，在人生当中，在工作的当中，在人际关系上都可以显出他奇妙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呢更有能力的。
没错。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呢你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疑问，或者你想跟我们分享你的生活你的故事呢，也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跟我们有这个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呢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
对，13229966122，前面注明恩典。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